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边个放风习近平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上众五人选呼之欲出。彭帅事件冇咁简单。债券损失扩大，中国房地产危机引美联储警告。巴菲特冇票可买意味住乜嘢？SpaceX 展示巨型筷子用于夹住并回收飞船。选举前制造恐怖，三人转发贴文被捕可囚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边个放风习近平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上众五人选呼之欲出。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指，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历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都和接班人有关。习近平打破了旧的继任制度，他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继承制度去解决接班人危机。海峡时报消息说，根据习近平初步确定的框架，他可能不会只是指定一个继承人，而是在明年二十大提拔一个以上的下一代领导层进入常委会，测试他们的忠诚度和政治敏感度。报道还点名五个可能被习近平相中的人选，他们分别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办主任丁薛祥、副总理胡春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以及是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海峡时报仲话，中共内部人士认为，习近平同时亦应该接受同佢同一年龄段嘅人留喺常委会，因为咁做可以转移对习违反七上八落原则留任嘅批评。评论人士黄笃然就话，习近平今年68岁，明年二十大69岁，同习近平同年龄段嘅主要系韩正同王沪宁。韩正今年67岁，明年68岁，王沪宁今年66岁，明年是67岁。所以所谓的内部人士话，亦应该接受同佢同一年龄段的人留在常委会，应该是指江派的韩正。二十大江派不太容易在常委中留任，目前亦不太可能将自己人送入常委，只能寄望江派常委留任。所以这个内部消息人士是替江派放风，这种政治立场显示，这个内部消息人士本身非常可能就是江派，至少是亲江的，亦不太可能是习近平派系的。以上放风六中全会而定新接班人制度，习近平相中五人选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消息人士还说，在推翻邓小平有关任期限制、集体领导等等规则之后，习近平还可能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背离邓小平，也就是恢复并出任党主席一职。由于中共党主席没有任期限制，那习近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去选定接班人。彭帅事件没那么简单。冇几耐前，中国网球女星彭帅实名举报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对佢长期性侵。虽然佢嘅微博发文好快被删除，但消息仲系令外界非常震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嘅西方主流媒体都作出报道。民运人士黄丹最近喺自由亚洲发文话，对于这件事，很多舆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认为从中隐约看到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子。对此亦有一些评论认为是阴谋论，这件案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女性受到权势者侵犯的新案例，他们从流行的 MeToo 运动角度诠释这件事，但其实件事没有那么简单。黄丹话，首先并不否认这个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案件，这里当然亦有 MeToo 运动的视角，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将这件案单单局限在女权运动的范畴呢？我认为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人认为张高丽在18届政治局常委中排名最后，并没有几大权势，退休后更是没什么影响力， 習近平冇必要攞呢個過氣嘅人開刀。呢個睇法嘅錯誤在於，歷史上所有嘅權力鬥爭，被直接整縮嘅人並唔一定就係鬥爭嘅真正目標。中共嘅內鬥更係擅長殺雞儆猴嘅一套手法。張高麗或者並唔係最有影響力嘅中共元老，但作為江派人馬中嘅大將，讓張高麗身敗名裂，就是比整个江派，比江派的掌门人江泽民和曾庆红难堪，或者是比他们一个警告，了解中共内斗特点的人不会用某个人的排名高低去判断他是不是会成为内斗的牺牲品。亦有人认为，如果彭帅事件有政治背景，彭帅的发文就不会在20分钟内全网删除。呢種睇法亦係將問題過於簡單化啦。以中共網絡監控嘅強度嚟講，好似張高麗咁具有前政治局常委級別嘅高官名字，都係屬於高度敏感嘅監控對象。一般嚟講，根本就唔可能喺微博發出嚟。但彭帥嘅發文唔單止發到出嚟，仲喺網上流傳咗20分鐘。呢個時間長度其實已經足夠令張高麗嘅醜聞喺國內外鬧到沸沸揚揚啦。呢一點從事後國際媒體大幅度報導以及海外網絡嘅熱議就睇得出。既然目的已經達到，當局當然就冇必要讓彭帥嘅文章繼續留喺網絡上。咁嘅话，同一贯嘅网络管控措施不符，内部政治斗争嘅痕迹就会过于明显。呢种类似宫廷内斗嘅细腻同深沉嘅用心，当然唔系简单嘅思维可以解释嘅。另外，仲要睇到，如果彭帥事件只系单纯嘅一个性侵案举报事件，就无法解释当局一直到而家为止令人奇怪嘅沉默。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人针对前政治局常委作出这么严重的指控，是过去从来未有过的。按照中共历来的维稳做法，绝不可能单单是删除贴文了事。张高丽作为前政治局常委，他的形象关乎到中共高层的整体形象，中共理应通过胡锡进之类的外围发言人的嘴作出一定的澄清。但奇怪的是，至今中共完全置之不理，任由外界议论纷纷，这个才是最耐人寻味之处。难道张高丽被抛弃了，中共的宣传机构不出来为张高丽辟谣，就足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彭帥事件没有这么简单。债券损失扩大，中国房地产危机引美联储警告。目前债券抛售已经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房地产行业和其他领域。美联储在星期一警告，中国房地产业的危机可能会威胁世界经济增长，对全球金融系统构成潜在风险。美联储礼拜一在他每年发布两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压力可能会令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堪承受，并可能波及到美国。美国富国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注册投资顾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驻美国的全球市场策略主管克里斯佛托说，美联储担忧的核心是中国的房地产活动正在放缓，但开发商有大量债务，其中一些开发商比如是恒大的债务已经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克里斯佛托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广泛的联系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最终可能导致失业、中国股市下跌和通货紧缩，随着中国减少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这个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美联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和之前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根据美联储8月至10月对26个市场联系人的调查，中国对美国金融稳定风险的影响占据突出地位。即使持续的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和抗疫苗的中共病毒变种仍然是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 但其次就是对中国监管和财产风险的担忧，排在美中紧张局势之前。而美联储二月至四月进行的调查中，唯一同中国相关的担忧就是它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巴菲特冇票可买意味住乜嘢？$1,492 亿，呢个系巴菲特公司巴郡哈撒威嘅现金储备。因为手上嘅钱太多啦，就算芒格用放大镜睇完每一份财报，亦冇为巴老爷揀出一间可供投资嘅高回报率公司。冇票可炒嘅巴菲特只能买翻自家股票，严冬正系正正临近。巴郡哈撒威一直令华尔街寄予厚望，两位90岁的老爷子秒杀一众华尔街精英，他们预期老爷子的公司第三季度营收能达到$742 亿，去年同期是$630 亿。最新的财报让华尔街失望了，老爷子们咬牙先搞出$705 亿营收，不单止营收不及预期，$103 亿的净利润更是同比下降了 65.7%， 令华尔街大跌眼镜。营收不及预期，利润大规模下滑背后，巴郡哈撒威的现金储备飙升到$1,492 亿，再创历史新高。作为首席执行官，巴菲特而家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中断限制了公司的创收能力，账上的大量现金买不到高投资回报的资产，供平成本的上升促使公司进行回购。巴菲特只能买自家股票了，一举买了$76 亿。巴菲特冇票可炒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巨变。巴菲特曾经长时间徘徊在苹果的大门口，一直到乔布斯离世，库克坐稳苹果的江山，巴菲特先以消费品的概念重仓苹果，而家碳中和概念如火如荼，新能源产业链成为资本的宠儿。但鲜见巴菲特的身影，当特斯拉的股票创新高那阵，不少人呼吁马斯克释出筹码，巴菲特依然无动于衷，为什么呢？股价飙涨不是巴菲特的菜，一只股票想进入巴菲特的股票池，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净利率高于 5%， 毛利率高于 40%，净资产收益率高于 15%。 这个标准证明这间公司的收益和销量很高，销售成本低。特斯拉现在利润率提升到 14.6%， 但是毛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除了新能源产业链，其他行业没有跑出令人欣喜的黑马，甚至因为周期蓬勃的原因，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创新活力。巴菲特希望通过回购消化快速膨胀的现金，背后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多个周期行业在以新能源为首的产业重构过程中，传统行业失去资本的关注，投资减少导致资源匹配失衡，周期出现大规模躁动，经济陷入衰退状态。当周期退去，万物难以即刻进入盛衰循环，如果陷入萧条，恐怕在巴菲特的三个原则下，短期内难以找到理想的股票。SpaceX 展示巨型筷子，用来夹住并回收飞船。10月29号 ,YouTube 频道 NASA Space Flight 展示的现场视频中，第一次出现了 SpaceX 建造的巨型筷子机械臂，这双筷子用来夹住降落的星舰飞船。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装有这双筷子的塔楼称作机械哥斯拉。星舰是 SpaceX 公司开发的一套全部可回收的航天器系统，包括两个部分，命名为超级重型的第一级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行器，两级都由不锈钢材料制成， 望落去闪闪发光，好具有未来感。八月，马斯克在推特上第一次透露了这个大胆的设计。SpaceX 将设计一双机械筷子夹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飞行器。考虑到飞行器的重量和速度，这套设备必须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任何一些差错都会导致回收失败。马斯克在宣布这个想法后，一位 SpaceX 迷随即制作了一个回收过程的动画，亦发布在推特上。马斯克回复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了。之后 SpaceX 公司辛勤地赶工制造这双巨型筷子，整个塔楼高440英尺。近日星舰飞船成功完成静态点火测试，即是在发射台上点火后但不发射升空，这个意味着公司很快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夹住飞船回收的测试。不过现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是审理对 SpaceX 发射基地的一些投诉，反对方称 SpaceX 对德州博卡奇卡发射基地周围的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调查仲喺度进行中。马斯克在推特上说，如果监管机构放行，星舰系统最快11月就会测试发射。选举前制造恐怖，三人转发贴文被捕，可囚三年。中共人大改造香港选举制度后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举行投票。香港廉政公署11月9号突然拘捕三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网上转发贴文呼吁市民投白票，但是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囚三年。这个亦是条例修订后首次有人被廉署引用新罪行拘捕。廉政公署发稿称，9号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乎29岁至65岁，他们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27A 条，即是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廉署说，三名被捕人涉嫌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互联网转载贴文呼吁市民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白票。廉署在行动中检走几部手提电话，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仍然在进行，不排除再有进一步执法行动。廉署完成调查后会将结果交给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是否作出检控。廉署说，任何人士干犯条例第 27A 条，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三年和罚款20万，呼吁市民严守法规，切勿参与不法呼吁或者转载相关违法内容。综合明报和立场新闻的报道，中共人大改造香港选举制度后，政府修订条例并引入两项罪行，除了上述的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是投无效票，还包括将故意妨碍和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列为舞弊行为。今次是修订后首次有人被廉署引用新罪行拘捕。据了解，本案和流亡海外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在10月29号 Facebook 发布的如水计划贴文有关。该贴文呼吁港人总动员投白票，以反制不义的选举制度。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在10月30号展开当日。廉政公署发声明不点名，指留意到有人在互联网上呼吁市民在该选举中投白票，指属于违法行为，又表明会要求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或者网站移除违法内容，但脸书至今还是没有移除。该贴文有超过3500个赞好和超过600次转载。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